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晚上又跟大家一起聚在圣殿的里面，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你们对今天的聚会期待吗？
期待。
觉得有一点点害羞，对不对？大家在讲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害羞，好不好？我们就很坚定的，然后不害羞的跟神来说，主，我期待今天的聚会。
主，我期待今天的聚会。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在聚会里，我会遇见你，
我会遇见你。
阿们。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
全心来颂扬，只为
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在这天上地上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能够依靠的，主啊，唯有你，你是我们生命的创造主，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主。渴望在今天要再一次的遇见你，主，这是从我心底发出来的祷告。主啊，主啊，唯有你配得拥有100%的我，主，拥有100%的我，我不再分出去给金钱、给工作、给爱情。主啊，主，我向你祷告，主，愿我的祷告如馨香的祭，冉冉的上升，直到你的宝座。主啊，求你悦纳。
放下我们的骄傲，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我们从头再唱一次。
所有。
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请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我们不需要有人去看其他的人在做什么，安静在神的里面，把你自己100%的交给他，交给这一位我们刚刚大声赞美，将荣耀归给他，用诚实来面对他，要一生敬拜他，要尊崇他直到永远的这一位神。我要邀请你把自己100%的交给他。特别是为着那些在破碎的生命里面仍然常常觉得有那些黑暗的角落是我们不敢向着神来敞开的，那些心思那些动机我们不敢把它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的，我要邀请你，今天就是你遇见神的时候。神不定罪我们，因为在神满有怜悯满有恩慈，他早就知道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但是他等候我们，他等候我们邀请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不是为了要定罪我们，他是为了要使我们得着自由，好不好？我请你们，我邀请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祷告，把自己交给他。我们大家一起开口，
you 主你是配的所有，
是的主，唯有你配的，
主你是配的所有，
所爱的儿女，你所拯救的儿女，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所献上的敬拜。主，我们知道你垂听，主，我们知道你悦纳。主，恳求你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主啊，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坚固我们的身心灵，叫我们一天一天更爱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大声的一起，大家一起说阿们。大家请坐。主配得一切的所有，感谢神，他将我们所需要的赏赐给我们。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权利。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不是基督徒，欢迎你快快的加入，但今天请你先不用跟着奉献，我们一起来唱奉献歌。本周金句记载在以弗所书4:23-24，我们一起用华语来攻读一次，请。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23-24。咱用台语来念一次。搁恁心心换新，穿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以弗所书4:23-24。接下来我来报告。定期长执会定于本主日中午12:00在巴克里厅召开，请各位长执出席参加，并请各团契的会长列席报告。 这个礼拜三晚上八点复堂的祈祷会，我们的内容是保罗为圣徒的祷告，然后请各位弟兄姐妹踊跃参加。本会的野外礼拜定下主日上午10点在高雄澄清湖水漾馆举行。我们的报名到这个主日，就是明天之前，请各位要参加的弟兄姐妹要记得尽速向惠灵干事来购票，售完截止。本会107学年度第一学期奖学金开始申请，申请到下个主日截止，逾期不收件，请各位在学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不要错过了。记账实务及财务管理座谈以及指导定3月24号礼拜天中午12点在巴克里厅举行，请各事工部和各团契的会计出纳以及负责人出席参加，并请在3月17日礼拜天之前向预约干事报名，以利准备资料还有午餐。这是我们今天少年团契、学青团契以及青年团契的聚会内容，是联合小组，请各位踊跃参加。接下来我请恩泽传道来为大家补充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礼拜六的晚上再一次聚集在圣殿，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礼拜三已经进入到大斋节期，然后希望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40天的一个祷告当中，能够求主更新我们的一个生命，也让我们一同跟随主，跟随耶稣基督在这样子的一个脚步，他从受难到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舍命又复活，这样子的一个节期当中，我们一同经历他的一个受苦，也一同经历这样子耶稣为我们带来这样子的一个盼望。透过这样子，我们一同来透过大斋节期，我们透过祷告一同来跟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更新与建造。在我们周报里面有夹一张绿色的一个单子，就是我们在3月30号、3月31号有举行信仰生活的一个讲座，这是邀请来台湾的一个宣教师马约翰牧师，然后他要这几天要分享给上帝空间。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有太多自己的一个思想想法，还是工作非常非常的忙，但是我们却缺少了给上帝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他是一个灵修，在灵修方面也很有恩赐的一位牧师，一个外国的一个宣教师，他会讲华语啊，他会讲华语，所以期待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能够报名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灵修讲座，非常的推荐。除非你有非常重要的事，还是非常忙的事情，不然我们就是一起报名来参加领受马约翰牧师这样子的一个圣灵，那个圣灵之旅这样子。我其实在神学院的时候上过他的课，也从他的生命当中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与启发跟学习。好，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参加礼拜的？如果没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互道平安，上帝的恩典福分与我们同在。 上，我们都期待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期待每一次的聚会，无论是透过诗歌、祷告，还是分享，主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再次的触摸到我们的心。你再一次透过圣经的一个亮光，让我们看到自己缺乏、不足的部分。主，虽然我们是那样子的一个软弱，我们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还是人的一个言语这样子的一个伤害攻击，还是受到别人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主可以依靠，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福分。我们也求主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在今天晚上的聚会你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能够透过分享，能够再一次从你而来的一个领受。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在今天的敬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萍姐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我们来到教会。她一开始问大家说：“你们对今天的礼拜期待吗？”因为你是否期待，将会影响到、关系到今天在这场礼拜当中你的领受多还是少。记得在七八年前，那是我第一次要去花莲。以前都觉得，花莲真的是好山好水，蛮不错的。以前我们家庭旅游，大概都 玩到台东，因为看到那个写一个花莲的一个牌子，好像从台东到花莲好像还要再一两百公里哦，说哦，看会到吃袂到的时候呢，我很想去，但是从南回到台东已经开车开到塔卡龙宫哦，那个山路已经开到那个有点累了，然后玩一玩，看到台东好的一个地方，但是还要那么久，所以其实一直没有去花莲玩。然后大概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下定决心，好，我们就要开车去花莲那一个地方玩。本来我们预计大概是六点从台南出发，然后去到台东，去到花莲大概是十二点就吃中饭。但是因为可能太兴奋的缘故，所以一直睡不着，然后翻一看时间，现在一点多，还没睡着，再看一下，两点，还没睡着，再看一下，哦，快三点了，还是还没有睡着，再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所以我就，其实村里他们都睡着了，然后我就把他挖起来，给他今晚的来花莲，所以第一次去花莲是三点开车去花莲。不过因为这样子没有睡着，我觉得也有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从那个大概到屏东恒春过去那边，其实沿路就开始可以看到那个天色渐渐要亮起来，海线，然后去到台东啊，整个花莲我们第一次是走那个海线，所以整个看到那样子的一个日出的一个不是日对啊日出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哦，觉得蛮棒的。然后因为是三点出发，所以到花莲大概八九点的时候，所以就不预期的要吃早餐嘛，就去瑞穗牧场去那边哦吃早餐。然后其实我们第一站，我原本预计的第一站是要去花莲钓鱼，就说奇怪，台南就可以钓鱼，为什么要去花莲那边钓鱼啊？钓那种苦花鱼，对。然后去那边钓苦花鱼，钓完就吃自己钓的那个鱼这样子。然后到后来，你回到台南想一想，好像也还好。那开车开那么久去那边去钓鱼，然后其实回来经验也还好。然后去花莲一间排队要排大概半小时的一个寿司店吃，是也蛮好吃的啦。但是你会觉得第一次去到花莲，真的每一样真的都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一个完美美好的一个回忆哦，大概去花莲去了四次，然后第一次印象最深刻，因为那一次没有去过，所以充满了一个期待，所以那印象非常非常的一个深刻。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会其实也是一样，当你充满了期待的时候，其实不论是讲台的讲员讲了如何，还是诗歌，我想上帝都会透过不一样的方式会让你领受到很多。当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你都把它当成去参加某某特会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期待的心情的时候，我相信其实你也可以从当中领受到很多。今天我们透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开始，我们要来分享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第十七节他这样说，我在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你们，不要再过着像外邦人那样子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虚妄。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主教导我们说，不要再过那样子的一个生活，这样子的生活是虚妄的。然后十八节十七节他想新思想虚妄。所以我们从第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到一个人的要素有人的一个内在思想以及外在的一个行为。虚妄的心，这个心如果去查原文，它其实就是在指思考能力、思考的方式还是意念。当然行事就是行动活出来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影响一个人的要素是内在的思想以及外在的一个行为。 我们人常常比较容易会看到外在表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却比较不容易去思考、去察觉到人内在的一个思想。因为人的心思意念这样的一个思想，它是潜藏在人比较深处，也可以说是根源的一个所在。所以当一个不好的根源你没有去去除的时候，生命你会觉得常常遇到挫折、遇到困境、遇到挑战。所以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你遇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内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你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没有去去除，所以你会觉得好像重复一直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有一些人可能是在人际关系上，有些人可能是在财务上。当你会一直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可以回头过来想，是否是我们自己有哪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去面对，还是不敢去面对，所以所造成的。所以好的根源会带出好的结果，会带出喜乐，也会带出盼望。所以圣经提醒，当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需要从思想、从行为方面这两个方面去自我察觉与改变。在第十八节这样子说，心地黑暗，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为他们全然无知，刚复自用。所以我们看到与上帝生命隔绝的生命，在接下来第十九节我们就看到与上帝生命所赐的生命隔绝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丧尽了羞耻之心，重情欲，无拘束地做各种败坏的事。所以与上帝隔绝的生命会做出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会放纵情欲。如果在当代译本，它翻译是你会沉溺于各种的一个污秽。其实沉溺在现代，其实这个世代其实蛮多事情会让你沉溺的，像那个3C也好，电脑也好。那电脑有几种，可能是你喜欢打 game， 那你喜欢看一些影片也好。沉溺如果会音乐的，有可能也会一直在那边做电脑音乐，也时间也是一直花在那里。所以沉溺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与上帝隔绝的生命，就是因为在生活在道德败坏当中，还是放纵情欲当中，还是沉溺于各种各样的事情而无法自拔。所以旧的生命我们常常都会想要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新的一个生命。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在基督里。生命更新的源头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旧的生命，你的生命遇见耶稣基督之后，在基督里你就会有新的一个生命。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靠着自己的能力还是方式，有可能你可以靠着自己的毅力去支撑，不过有时候那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当你真的生命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彻底被基督来改变。在基督里才有真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0-22节的部分。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你们无疑听见过他的事，做了他的门徒，学到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向使你们生活在腐败中的旧我，那旧我是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的。所以我们要有新的生命，必须除去那从照着以前生活方式，以前的生活方式那样子的一个旧我，我们必须要除去那样子的旧我。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旧我是随着什么？自己的私欲。我们可以看看
其实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常常是顺着私欲去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当然有民生日常生活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需要，但是我们可以去想想看，有时候我们去消费去买了一些东西，是不是顺从自己的私欲，顺从自己的一个嗜好，这样子去过的一个生活。当然旧的一个生活方式也可以，就是说你常常照着以前你的逻辑还是你的习惯顺着这样子去生活，但是你没有去反省去检视自己是否需要调整需要改进。当你没有去思考没有去调整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旧的一个生命。我们要改变旧的生命成为新的生命，我们就要因着基督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脱去我们的旧我，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要被更新，就像二十三节所讲的，你们的心思意念要被更新，要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圣经已经很明确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新我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新我那个目标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摆在眼前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恢复神所创造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心思意念的更新相当的重要，当你的心思意念你没有被更新的时候，或许你会有很好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知识，但是这样的知识有可能你如果没有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常常也会因为人的一个骄傲，可能我觉得我比你更懂圣经啊，然后就会产生自以为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可能会觉得在属灵上啊，在信仰上信仰的知识上，还是在服事技巧还是服事的方式上，我会觉得 我比你强啊，我干嘛要听你的。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上帝创造给他特别给他的一个恩赐，绝对没有一个人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事情我是比你更强的。每一个人有上帝给他的一个恩赐与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主要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一个肢体。当我们成为合一的肢体，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发挥全面的一个服事，全面这样子整全的一个功效。所以心思意念的更新相当的一个重要，当我们没有定睛在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到属灵上的一个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会自以为意，会定别人的一个罪。属灵的骄傲是非常的危险，当你有属灵上的一个骄傲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看法形成一个框架，形成一个标准。所以我对每一个人我大概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去评断，哎，你属灵你不属灵，还是你服侍的不错你服侍的不是很好。当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子已经是在论断，已经是在定别人的一个罪。所以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彼此分享，彼此也学习，彼此也勉励。现代的信徒其实会陷入到几种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当中。首先第一个，太多的人都会看到别人的一个不好，看到别人的一个缺点，但是太少对于自己的一个内心自己的一个检讨。我们看到上帝给人很多的一个恩典，按照人不一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会有一不同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形式，可能会有很传统很古典 教会礼仪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形式，也可能会有像我们周六礼拜比较活泼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形式，可能会有像传统古典这样子的一个圣诗，然后他在歌词上可能不是可能在歌词上他会有一些信息一些真理在里面，但是也有像我们所敬拜这样子的一个诗歌旋律，可能歌词很简单，但是对于某些人还是对于生活在这个世代可能所接触的音乐形式元素其实是比较现代音乐的结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让他可以很容易的接触到神。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不一样的一个形式，让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需要的人透过不一样的形式来经验到神的一个同在。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常常也会有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争论，到底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看到基督透过圣经教导我们不是去评论外界的一些事情，而是看到自己的一个软弱，看到自己的一个缺乏，然后能够靠着主，能够因着主的能力能够来得胜。我们可以从一段圣经的一个经文当中，记载在约翰福音8:3-11，我念给大家听。这是一段关于那个犯奸淫妇女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经学士跟法利赛人带了一个女人来到主的一个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这个女人她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她把她带到耶稣的中间，然后问耶稣：“老师，这个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在摩西的律法上，摩西的诫命上命令我们这样的女人是必须要用石头把她打死，你认为怎么样？”他们用这话是想要陷害耶稣，把控告找到把柄去控告他。但是耶稣是他的做法是他弯下身子在地上写字，然后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士不停地问，不停地追问他，耶稣就起来对他们说，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的，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说完这话，那些听见这话的经学士还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就一个一个的走，最后只留下耶稣跟那个女人还在那边。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妇人，他们都到哪里去？没有人留下来定你的罪吗？”她说：“先生，没有。”耶稣就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耶稣说：“别再犯罪了。”我们可以看到整段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看这些经学士，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犯罪，一个行淫的一个女人，她所犯的罪。但是耶稣却要什么？却要这些经学士、这些法利赛人，你去看看你自己，你去省思你自己，你是否也有犯罪？然后你如果没有犯罪了，你就可以用石头打他。到后来，没有半个人留下来。所以代表每一个人其实都犯罪的。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都看到别人的一个罪，然后他们都没有看到自己心里当中的一个缺乏还是一个软弱。所以透过这一段故事，我们彼此也是来分享提醒我们，是否有时候也会在如同在不知不觉的情况当中，我们的做法会形同法利赛人一样，只看到别人的罪，只看到别人的一个缺点，只看到别人的缺乏，但是却没有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缺乏以及自己的一个软弱。我们可以看到到后来的结果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被一群不知道 醒思不知道内心的人，只看到别人的罪的人，把他钉死的。耶稣就是被一群跟自己的意见、看法、想法不一样的人，然后他们就想把他除掉，被这样的一群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些人就其实就是什么经学士，这些宗教领袖。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行径，就很像今天的黑道一样，你跟我不一样的意见，我就想办法要整你，甚至是把你干掉。所以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会是像这些经学士、宗教领袖当中的一个人吗？我们有去论断别人吗？我们有去定别人的罪吗？我们有认为我比你强？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在我们的心思当中吗？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儿女。当你去定一个人的罪的时候，想要让他好看还是除掉他的时候，耶稣，你想他会不难过吗？当上帝给人不同的恩赐与需要，透过人创造不同的聚会形态，不同的诗歌，可能有很灵恩，可能有很安静，有不同的祷告的方式，但是我们却用自己的标准去评论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形态是不是好，这样的一个祷告方式是不是好，这样的一个诗歌是不是有水准。这些人都是透过上帝给他的启发，给他的灵感，圣灵同在所创造出来的。我们这样去评论，上帝会不难过吗？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吗？再来，我们有时候也容易会把自己的想法形成一个框架，就如同我刚才所分享的，不论是在个人的一个灵命、个人的一个灵修方式，还是在诗歌，还是在教会的一个聚会形态，当我们去做评论、评断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用一个标准、用一个框架来衡量。如果跟我自己心中所喜好的，让它形成一个框架不一样的时候，这样的音乐我就觉得不好，还是这样的诗歌就不好，还是这样的一个牧者就不好。我们看到耶稣来是打破框架，是要让犹太人与外邦人在主里面合一，同享主的爱，同享主的一个福分的时候，但是我们却用我们自己的喜好形同一个框架，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我们如同在这当中又另外筑了一道高墙。框架无形中它会形成一个标准，标准就是一种衡量、一种量化商品的标准化、规格化，还是品管、品质控制，这阿父应该很清楚之前啊。好，但是当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最美的创造的时候，所以对于人就不应该有一些标准化，还是一些规格化，还是用一些外在的形式去评断一个人属不属灵，评断一个人的一个信仰。当我们相信不同的礼拜形态都有上帝的同在与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不该去评论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是好的礼拜，是有属灵的礼拜，是有上帝同在的一个礼拜，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礼拜。在现代的诗歌当中，我们用诗歌来举例，但如果以国界来划分，就会有国内的诗歌跟国外的一个诗歌。然后有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比较当中，会觉得国外的诗歌好像比国内的诗歌好，然后在国内我们会把它排名约书亚，然后赞美之泉，然后天韵，然后基督是主，我们自己当中会有自己的一个评断。我要讲的是，这些都是用人的一个眼界，用人的眼光去看基督的一个作为。 我会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我自己也是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在这当中。然后当我其实在准备这一篇分享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是再一次提醒我，再一次的提醒我，让我能够在这当中生命不断的一个更新。我们常常可能在教会要做小组还是做事工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会去做一些评估，但是有时候让评估去变成论断之后，这个是不好的，它有可能不是很适合太平进教，但是它不是不好。任何一种形式的聚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诗歌，只要有人能够在这当中，能够生命触摸到主，能够得着生命的改变，其实每一种聚会的形式都是带来祝福的。我们可能会有我们自己所喜好的，但是适合的，但是不代表别人就适合我们喜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一个意念，我们不再被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所捆绑，不再被自己的一个喜好让它形成一个框架，然后去论断一个人，去评断一间教会，还是评断一种聚会的一个形式。因为好与不好，其实这已经有点类似审判了，审判其实是只有上帝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适合的一个灵修音乐也好，还是聚会的一个形态也好，但是我们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我们要求主祝福所有的一个牧者，还是诗歌的一个创作者，可以求主大大的使用他们，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的一个分享，还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礼拜，还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诗歌能够得救。再来第三个，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容易会自己雕塑偶像。讲到这样子，大家应该会有点疑惑。我们常常在念那个圣经在念，其实不可敬拜别的神。我们都知道这样子，怎么还会自己雕塑偶像？那种雕塑的形式是无意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可能去参加某一个营会，我在这当中，我的生命改变，还是我经历到神。然后这样的一个讲者，这样的一个牧师，他的分享，我得着很多。然后在这当中改变，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感的一个转移，其实这个灵会很棒，这个牧师真的很，的确是真的很棒啦。但是不可以，我要讲的就是不可以让这样子一个灵会，还是让这样的一个牧师去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地位。上帝的确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灵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牧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神。但是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不可以让营会还是牧师还是某一间教会去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一个首位。当这一些事情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首位，其实这就代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塑造偶像。所以当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营会，这些牧者的分享让我们生命得着改变的时候，或许某一些我们不是觉得不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是在这当中有所领受，我们一样祝福，要求主来祝福这些营会这些牧者。因为有一些人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形态，这样的一个诗歌，跟你我一样当中经历到神，被生命被神改变。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很适合我们一样求主祝福他们，祝福使用他们的一个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与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要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破除过去那样的一些想法，不要再将自己的眼界、自己的喜好形成一种框架，形成一种标准，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求主能够挪去我们心中这样子一个意念。刚才分享很多，并不是我自己好像比较厉害， 我好像有戴眼镜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可以分辨，而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这样子，也是在挣扎当中这样子过来，然后再经过神学这样子去研究，然后神也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改变我，去感动我。所以今天跟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我们一同来分享，一同来学习，求主除去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就如同23节所说的，来更新我们的意念，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拥有新的生命，恢复起初按照上帝所创造我们的那一个形象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生命是圣洁是公义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需要时时被提醒，需要时时被改变，特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试炼，还是在道德败坏当中，也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陷入在属灵上的一个比较，还是信仰知识上的一个比较，我们反而是要把握上帝给我们每一天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除去我们过去旧的生命一切不好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在28节这样子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要靠双手诚实的工作才能帮助贫穷人。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其实主不断的告诉我们，你要更新生命，然后当你富足，当你有的时候，你要去看到那些需要的人，你要去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在新普及译本，他是说，你们从前如果偷窃的，不要再偷了。也可以说，你们从前有一些不好的，你们就是要把这样子的坏习惯，这样子不好的一个行为去斩除，然后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做正当的一个工作，然后慷慨的赠予那些有需要的一个人。所以一个基督徒随时要去看到人的一个需要，可以成为人的一个帮助。再过来29节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要说造就人的话。其实说话很简单，要打嘴炮还是讲干话还是裸戏杀，其实真的都很容易，但是你要去说祝福，说造就人鼓励人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说造就人的一个话，当有时候我们要去教导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要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帮助。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教导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既然要去教，代表我们这方面比他还 OK 一点，所以不知不觉的时候会显露出自己内心这样子的一个高人一点，还是有点骄傲。所以有时候在话语当中，可能你在教的当中也会刺伤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当有时候一个人你要去辅导他还是教导他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内心有一些受伤还是一些缺乏，啊，你在不小心刺到他的时候，可能没有把他扶起来，好像反而去推他一把一样，这样就失去了我们要教导他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说造就人的话，当我们觉得一个人你觉得他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就是要透过爱心，透过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感动，照着合宜的方式去教导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提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他觉得我比你厉害。所以常常要说造就人的话，让我们的话语使听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得到帮助，能够得到鼓励。再过来32节，就是我们要用仁慈来相待，仁慈相待，彼此怜悯，彼此饶恕。因为在25节有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我们就是要真诚的相待，你可以说就是我们要彼此的一个敞开，彼此诚实的互相对待，而且 人与人之间也不要有一些冲突，一些怒，不要让这样子的一个怒气让魔鬼有机可乘。有时候在这当中纷争当中有怒气的时候，其实生命当中就容易会有一些破口。主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然后我今天就把它做一个空格，就是爱别人的空格可以自己填，如同自己的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会体贴自己，会鼓励自己，可能我遇到状况的时候，遇到低潮的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自言自语对方，恩者加油，你一定行的，你有上帝的同在，没有问题，你会这样子鼓励自己。但是你对别人的时候，别人说啊，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啊，你头壳在什么，就会这样子去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你对自己跟对别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当耶稣说要待人如己的时候，你就是要用对待自己那样的方式，你鼓励自己啊，所以你要去鼓励别人。但在空格当中，我们可以填一个，就是爱别人的孩子如同自己的一个孩子。当你自己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你会用爱心去教导他，你下次不可以再这样子，你可能会更多的爱，更多的一个包容在你自己的孩子。但是看到别人的孩子做错的时候，就说啊，你做不观念的呢，你老爸老母都没在跟你教嘛，就这样子，那个孩子是不是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当我们能够爱别人的孩子如同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我们是用正向用鼓励的方式让这孩子可以成长。但是我们如果用刚才讲的那种负面的方式，其实这个孩子会受伤会很深，有时候甚至这样子在他一生当中是很大的一个阴影。之前我们在CP 在分享的时候，有时候人的一个创伤，就是从小被别人伤害过，那个伤害到现在，看三十几岁、四十岁还无法。所以主会说要说造就人的话，其实是有用意的，是其实很重要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然后空格还有爱别人的东西如同自己的东西，然后这不是占为己有，哦。这个是你要用爱惜自己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去爱护可能别人借你一些东西，还是你在教会使用公物什么之类，你就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好这样的一个态度。通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其实就是要求上帝更新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让我们脱去旧衣，穿上新衣。脱去除去旧我，成为新人。我们知道当我们可能去运动的时候回来可能会一身汗，还是衣服可能会有点脏，有一种方式就是好，这件衣服脏了嘛，我再换一件衣服，再不是换一件衣服，再另外一件衣服再套上去，外面看起来是干净的，外面看起来的确是干净的，但是在他这个人他的衣服有没有干净？没有，他满身汗，可能满身没有去清洗，他的身体是干净的吗？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要洗净我们当中可能一些缺乏、一些污秽、一些软弱的一个地方，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才能够如同穿上新衣的新人一样。但这一些都是在基督里，唯有基督的能力可以改变我。纵使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遇到很大的困境，纵使你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习惯、一些不好的习惯很难去调整，但是只有在基督里，因为神是全能的一个神，他能改变我们的一个生命。这礼拜三是圣辉日，也是大呆主日的第一天。 然后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就是在圣灰日的一个星期三，他们会去忏悔，去看自己的一个软弱的一个部分，然后因为人不过是尘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日子来思考自己软弱的地方，也求主的能力，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今天的一个分享，求主挪去我们心中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心思意念，打破我们旧有的一个框架，因为主来是打破这样的一个框架，是让这样子的一个爱，让这样的福音能够让所有认识他的人能够白白的领受。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用我美好救主来回应我们的主。 还是在才能上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一个软弱，我们自己的迷失，让这一些成为我们的一个骄傲。我们有时候会用我们有限的一个想法，让它形成一种标准，形成一种框架。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还是框架，我们去评断一间教会，去评断营会，去评断诗歌，去评断牧者，还是评断小组，这样是不是属灵？这样是不是好的？透过今天的经文，主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成为那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才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着基督，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更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更新，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人的祝福。我们不再活在比较当中，我们是活在主你的恩典福分，活在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求主挪去我们旧的行为，旧的思想，求主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一切话语的控告，一切比较的行为，那一些都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信息，透过我们现在的祷告，奉主的名求，让那一些都完完全全的挪去，好让我们的生命单单能够敬拜你，好让我们的生命单单的荣耀你，好让我们的生命单单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美好救主，
我美好救主，阿爸父，带我脱离黑暗深幽谷，在你眼中愿胜过珍珠，天赋的爱我无法细数，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
下之前，跟你旁边的朋友说，在基督里，我们拥有新的生命。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要成为人的祝福，
要成为人的祝福。
哈利路亚，
阿门。
大家请坐。